美中军机上演危险拦截，有如南海撞击事件翻版。相隔不到一周，解放军两架侦察机穿越台湾防空识别区，飞往南中国海。美中台三方如何建立行为准则与军事互信，避免擦枪走火与误判？张显耀泄密案又有最新发展，马英九总统亲上火线，誓言去除两岸关系的害虫，并对马习会再度表态。张显耀事件究竟是两岸关系的小波澜，还是深水炸弹？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3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的上半场，我们带您关注牵动美中台关系的军事热点话题。美中两国的军机8月19号在南中国海的国际空域险些相撞，美方表示这是中国军机的危险挑衅，中方则严厉指责美国是跑到别人家门口闹事。相隔不到一周，解放军的运八侦察机也穿越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立刻出动战机升空拦截。美中台三方究竟要如何建立行为准则和军事互信，以避免擦枪走火与误判？我们稍后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在下半场呢，我们要继续上个星期所讨论的张显耀疑似泄密案，我们要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在上个星期呢，马英九总统在会见媒体跟媒体查叙的时候呢，似乎意有所指的说，在两岸关系当中呢，这棵大树当中呢，难免会有一些害虫，那么必须要以这个啄木鸟的态度来把这个害虫给找出来。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害虫是不是在隐喻张显耀？那么同时这个王玉琪是不是需要下台？那么马总统当然在这个查叙当中说明白的表示说，这个王玉琪主委不需要下台。同时府方也在稍后呢发出了新闻稿说，所谓的害虫说呢，并不是意有所指任何人。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来看这个案子以及马总统的发言对于两岸关系的最新的影响与发展，就是两岸海峡论坛今天要准备的两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中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先生。蔡董事长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话题。8月19号，美中两国的军机在海南岛以东220公里处上空差点相撞。从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一架武装的歼-11B 战机逼近美军的一架 P-8A 长城反潜巡逻机，并在拦截的时候翻滚转身，展示它机腹所携带的导弹，而两机最近的距离只有6米。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少将指责中国飞行员的行为非常危险，极不专业，违反了国际的规定。而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斯也批评此举是令人深感不安的挑衅。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则在28号的记者会上反驳，杨宇军说，长期以来美军舰机对中国大范围高频度进行逼近侦察，严重损及中国的安全利益，同时也伤害了美中两国的互信。而就在事件发生之后不到一周，8月25号，解放军运八侦察机两度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作战指挥部的参谋长熊厚基证实，台湾空军当时派出了幻象2000以及 IDF 战机4次升空拦截。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上半场，先从这两件事件来看美中台之间的军事互信。我们先来看是美中军机的一个对峙事件。那么这一次险些相撞的呢，是美国的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和中国的歼-11B 战斗机。那么透过以下两张图卡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啊。我们来先来看的是美国 P-8A 的长城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波音公司所设计生产的一种海上巡逻机，而是以波音737客机作为一个开发的基础。 航程可达8000公里，主要的用途是海上的巡逻、侦察和反潜作战。机上配备有5个内置和6个外置的武器挂载点。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卡呢，介绍的是这个中国的歼-11战斗机啊，这是中国的第四代战机，它是以俄罗斯授权生产的苏-27，再加上中国国产的航电和武器系统，它最高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00公里，它是用来执行远程的作战任务，机腹可挂4枚空对空导弹，机翼可挂2枚导弹。好的，那么我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哦，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歼-11B 战机的这个飞行员，这次我们根据五角大楼公布的照片是做出了一个铜滚的动作啊，直接是贴近这个 P8A 翻滚，您认为这个动作究竟有多危险？是不是像美方所说的是一种危险的拦截？还有这是不是2001年美中南海撞击事件以来最惊险的一次呢？您的分析。
是的，按照空军的这个战术来讲，基本上飞机的这个飞行呢，尤其是战斗机不大可能用翻滚的这个动作，这个除了在表演上会有这样的动作之外，除非在战斗的时候碰到非常快速的这种危险，才有可能做这种冒险动作。所以基本上这次看起来中共的这个歼-11B 的这个战斗的这个飞机来讲，做这样的一个翻滚动作，事实上就我个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但是呢，它主要的目的也是在展示它机腹上的一些装备跟它的这些武器的这个配备，给这个美军的这一个 P8A 啊，这个来了解。因此呢，从这个动作来研判的话，中共的这个空军的这一个歼-11的这一个 B 型的这个战斗飞行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除了2001年的这一次的美中军机擦撞之外，再过来这一件事应该是最危险。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动作呢，仍然有可能在持续发生。否则的话，除非近期的这个在美国召开的这些南海行为准则这个会谈里面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有更好的这个军事的互相的约束，否则的话，未来不排除啊，还会有陆续的这些动作的发生。
好的，感谢李华球先生回到华盛顿现场，请到蔡大洋先生。刚才李华球老师就说，这真的是南海撞击事件以来最惊险的一次哦。那么这次五角大楼也非常的生气，除了这个公开举行记者会公布这些照片之外，就第一次公布照片哦，也透过了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抗议。您认为这个事件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美中两国的军事互信，甚至影响到两岸关系的美中台关系的发展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事情啊，那个其实是我想是他们在这个。这个谈判的过程里啊，可能双方都不满意，所以有个借这个机会做个动作哈、啊，让这个美方可以让步一下。因为你说从2001年到现在来看的话，上次撞击是在距离大陆沿海100公里处，那么现在是在200多公里处，那是不是上次撞击事件以后，美国跟中国在谈判的时候已经有所让步，就是从这个100公里退到200公里的地方呢？那么这一次呢，是不是双方在谈判的时候有更进一步的说一个，就是说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对大陆来讲，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说，美国可以在这沿海侦测的时候、抵近侦测的时候，得到他某些情报是他们不想、北京不想给美国侦测到的，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再把它推往外推一点，那这些这个机密不会泄露出去。那么这个对双方来讲都是国安上必要的动作，一个是我一定要拿到你的资料，一个是我一定不要让你拿资料，所以变成你在谈判的时候没有结果，没有结果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做一些动作让对方在谈判的时候能够让步。那这个我想这是他必要的需要的做的动作，对两边的关系我想长期是没有影响，但是军事上来讲是一定会有一些出现的。
我想也请教李华球先生啊、哦，这个最近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军方不论是军机也好，船舰也好，在这个区域内相关的区域内都越来的越强势啊、哦。这是否也和中国的军力增强有关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01年当时是歼-82对上美国的 EP3， 那么这一次歼-11B 的战力应该是比当时更增强了许多吧？您的看法？
对，歼-11当然是比这个歼-2这个。战力更强，速度更快，同时它机腹上所背负的这个装备跟一些弹药的机型都来得比过去的这个战机还要增强。这当然也代表中国在军力上的这个增强，它每一年的国防预算呢都成正比在增强。那么这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中美在这个军事的这一个竞争上越来越明显，同时呢也让区域的许多的国家都感到忧心。 特别是因为这样子中美的这一个军备的竞赛再度的这个崛起的话，相对的会引起了欧洲甚至于俄罗斯或者是这个亚洲的一些小国家的这一个蠢动。因此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不但对中美的这一个安定关系的这个成长没有更好的这一个空间，同时也可能带来区域的这个局部的紧张。因此我觉得中美在这个军事的这个竞争呢，应该是要稍安勿躁会比较理想。
我们也知道说，继续请教您啊，就有关于这个美国，它是基于重返亚太的战略，不断的在亚洲加强空中侦察。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崛起的这个军事力量也在增强，希望把这个美国赶出亚洲。刚才蔡董事长也提出了，原本2011年是在100公里，现在是已经把它推到220公里了。它一直不断的限制美军的侦察机在中国沿海的一些行动啊。那么如果类似的事件一旦重演的话，难保就不再出现像是那样的一个南海撞击事件了。那么美中究竟要如何避免擦枪走火呢？我们知道这个美中上个星期26号到29号在华盛顿举行了这个海空行为准则的工作小组会议，这对接下来避免误判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作用？您的看法？
是，这个会议当然是有相当一定程度的作用，不过呢，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更进一步的讯息能够显示这个会议到底有没有谈到更好的合作的这一个空间，或者是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值得观察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宣言的准则。到目前为止，从这个会议的这个召开来看，当然也感觉得到美中双方都希望在军事的这个竞争上能够呢比较有缓和的这样的一个情势的发生。但是呢，它相对于在这个重返亚太的这个战场，或者是中国大陆不断的推出它的这一个防空识别区这两个动作来看呢，中美之间的军事的这个斗争或者是竞争呢，都让世人呢感到不安，同时也让中美之间的这一个更进一步的合作呢，都有可能产生许多的这个瑕隙。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整个区域的安全或乃至于国际情势的这个稳定呢，都会带来一些比较不幸的这一些灾难有可能再次发生。所以我觉得中美应该呢稍安勿躁，同时也应该起到这一个大国的这个负责任，让区域或者是国际的安定呢更趋于平和。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继续想再接着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说刚刚东宁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军机对峙事件是在8月19号发生的，那么在这个一个礼拜之后8月25号呢，就发生了这个中共这个运8的这个飞机四度的闯进了我们的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啊，那么我们也是升空去盯梢去拦截啊，那么您觉得这两个事件是不是有所关联？那么第一个想问你请教您是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在两岸关系看似缓和的情况之下，中共会突然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算不算是一个很突兀的一个做法？您的分析呢？
是，那么刚才您第一个问题问说8月19的美中军机差点擦撞，跟8月25的这个中共的这个运输机到台湾的进入到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有没有相关？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相关，因为假如有相关的话，这个事情就严重，也代表说中美的军事斗争会牵动两岸的就这个军事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不认为它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但是呢，既然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对台湾来讲，在整个空军的这个领空，甚至于这个岛内这个台湾内部的这个安全，乃至于临海的这个安全，都应该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紧张跟调整。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空军的这一个升空来讲的话，当然国内有许多的民众认为这样的一个态度好像还没有办法给国人感到非常安定的这种感觉。不过呢，因为它是进入我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还没有到达侵入到我们领空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中共有没有可能是在针对彰显要这个案两岸关系有一个小波澜的这个情势之下，来一个警示的作用，也不能够完全排除，但也不至于因为中共的这个进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我们也不必过度的忧虑。但是我还是呼吁空军在这方面的这个预警的能力以及战斗能力，还是必须要再逐次的加强。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也回到华府，邀请到蔡德良先生，就是这一次这个中共的飞机入侵我方的防空识别区呢， 是国防部发布讯息，当然这个重大的国防讯息是应该要发布给大家所知道的，但是国防部也曾经也跟这个民众前两天也发布说中共即将具备这个夺岛的能力，我们需要提高警觉啊。那么相对比较这个张显耀的这样的一个泄密案，等一下我们即将要讨论这个话题，这几个案件对比起来看，好像是不是好像凸显出台湾方面对于两岸关系开始要采取一个收紧或者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这种种的这些迹象呢？
我想应该不会啊，应该不会，因为两岸关系的和缓跟这个和平发展呢对台湾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并不会收缩这个。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张显耀事件跟这件事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大陆来讲是从整个你要看整体来讲，不管是对美国也好对台湾也好，大陆来讲第一个他这个他现在军力扩充了，国力增强了，他必须要走出自己的海岸，这是必然的事情，今天不做明天还是要做，所以美国要不要在这方面做退让，是他觉得说对美国来讲他觉得我这是我的战我的这个势力范围，我为什么要让给你，那么在大陆来讲说我已经这么强了，你应该承认我一个大国，我应该有拥有自己的海岸线，拥有自己的这个航空或者这个防空识别区，那美国甚至连南海防空识别区都不让他设立，那他必须要说在某个程度他必须要扩充，想办法把这个实力扩充出去，把这个军力显示出去，但是要不打仗才行，因为打仗的成本太高了，那么美国跟日本都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你往外扩充，所以这是必然发生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在以现代的观点来讲说在怎么样不发生战争跟强烈热的冲突的范围内能够降低温度，可是继续往外扩充，那么同样的道理你要讲说台湾有防空识别区，大陆是不是承认你的防空识别区，大陆是不是就是说你的势力范围在这里我就要承认你的势力范围，在和平时期在双方友善的时候我可以承认你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这个是你的防空识别区，那假如说我认为说这个不是你的防空识别区，我走过去就怎么样，你可以来看我啊，可是你不能说我不可以进这个防空识别区啊，除非我们是规定讲好就是说这是我的势力范围你不可以来碰我的，所以台湾本来就有这种防御的措施跟设备跟这个，我想以前的话我现在不晓得现在怎么样，但以前的话台湾是随时在上空空中有两架战斗机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这个侵入这个防空识别区了，只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依照说来侵入的是一个友善的飞机还是有这个挥洒动作的飞机，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来判断说是不是要迎上去，是不是要拦截上去，那么这个情况下是正常的所有国家都会做的事情，那么并没有说特别，只是说他特别刻意转进来，那么是不是破坏了双方的互信呢或者默契呢，那么这是可能的，那是不是一定，我相信是故意的，因为假如不止发生一次应该是故意的了，那故意的是到底低层次的官员的做法呢还是高层的受益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搞清楚的地方。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那么究竟这个共机穿越这个台湾的这个识别区究竟是不是要测试美国跟台湾的底线呢，我们现在就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这两起军机拦截事件和美中台军事互信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先接近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陈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最近军事动态蛮热闹的，像这前不久啊，在这次的那个中美军机太近距离那个接近事件之前不久啊，美国才那个主办的那个环太平洋军演呢、结果呢中国大陆是破天荒第一次受邀参加，其实结果哈、居然中共是参与国，而且但是在参与的同时居然他们同时又居然派了一艘所谓的电子侦察船在演习区的外围，可能是要测那个参数之类的，就当时美国军方也没有多说，只是说这也不是一件坏事，我可以解读啊，大概 就是说美国也不会是强力的干扰他，然后如此一来哈，那中共当局就没有理由是吧，在美国在东亚地区从事是相关非比拦阻，没想到中共军方居然死性不改，你去侦查别人的，然后他你又如此蛮强硬的举动，由此可见我们周边国家要从这个事情体悟到认清中共的狼子野心啊，大家多加防范啊。
谢谢台北的陈先生来电，下一位是甘肃的王先生，甘肃王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们还记得在焦泽民执政时期还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美国误炸中国的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侦察局和中国的那个哪一个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为什么在邓小平时期，在胡耀邦更是要当总书记的时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在焦泽民和这个习近平时代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正因为中国没有搞政治改革，也不想搞政治改革，所以来说中国的这个事情有时候是一意孤行。为什么中国和北朝鲜、古巴、这个俄罗斯关系好呢？美国或日本、印度关系？
谢谢甘肃王先生来电哦，不好意思我打断你，我们今天这个参与第一个话题讨论的听众观众很多，我尽量多接几个电话，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啊。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讲。桃园陈先生，
我想这么说哈，随着中国经济世界发展，它的经费不逐渐的膨胀，你要它有所节制，我觉得我们这位来宾的说想法是太过一厢情愿。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加强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去要求别人节制减少他的力量，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
多少年来我们不敢征召中国大陆，这是以前可以的，那现在他居然敢扩张飞进我们的势力范围，势力不是靠着说的，所以那是靠着自己维护的。所以我的意见是他如果再飞进来，简单一件事把他打下来，证明这是我们的势力范围。谢谢。
好的，谢谢桃园陈先生来电。下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好，首先来说，我一直支持，我是80年出生的人，我一直支持未来中国未来30-40年以后要立威也好，对越南、菲律宾、台湾、日本一定要动武。首先来说，对美国对中国的海在中国这个防空识别区以内实行抵近侦察，要强硬的回应美国。当然了，自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自小布什上台以来，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当然这跟中国的中国实力提升有关。这中国唯一可以挑战美国在未来全球霸主的地位。对于美国最近那个所谓的军事互信也好，当然不存在任何互信。那美国和中国的说句最现实的话，主要国际社会的几大黑帮之一，主要的尊重的唯一的是实力和利益。美国所谓的
意思。谢谢辽宁的王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下一位是大连的王先生，对不起，是台北的李先生。台北李先生您好，请讲。
台北李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啊。
你好，请说。
这个历史上，这个东海，整个南海，就是中华民族的。你任何外国的军机，还有舰艇，还有潜艇，你就不能够进来。你要进来的话，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中华民国的同意。没有同意的话就扣押起来，就这么简单，这样子最安全的。
好的，谢谢台北李先生。大连的王先生，下一位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请讲。
这个美国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他都管，世界各地都要管，但是这个后果是什么？越管越烂。他现在想参与中国的南海，他进来以后，我想跟美国说，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国家是哪里？就是美国。他可以接近和任何人，包括德国的总统，对不对？他是个耍流氓，是个流氓国家，想管别人。他要是再来中国南海，他最好连八国联军来中国，我们坚决给他打下。美国现在是垂死挣扎，他马上就要完了。他现在已经自不抵债， 中国现在可以说强大起来，他现在非常记恨，怎么办？只有用这种手段，卑鄙的手段来遏制中国。中国是让他放上一百步，一百这一步就歼灭消灭他，来一个打一个。
好的，建军大勇，先生不要激动啊，谢谢您的来电。我希望这还在线上的听众耐心等待，我们应该针对这个上半场话题，应该还有机会再开放一轮来电，因为这个踊跃非常多的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啊。那么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董事长先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还有是不是真的像刚才其中一位听众所讲的，美中真的很难建立所谓的军事互信，即便是上个星期在这个华盛顿有所谓的工作小组会议，建立真正的军事互信还是非常困难。
美中的工作小组会议到目前没有任何的消息透露出来，那表示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没有什么好的结果。那么中美军事上有没有互信呢？那么可以事实上可以讲说没有互信，也绝对不会有互信，因为这个势力这个冲突的范围里现在已经是尽量节制，已经是尽量避免这个热烈的事情发生。所以刚才那个陶岩陈先生说就把它打下来就好，那几乎是不管是在中美之间也好，台湾跟大陆之间也好，都不太可能发生了，因为我们并不需要有事情发生。而且事实上两边的这个不管是经济文化交流也好，中美之间的交流也好，都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伤害太大了，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事情对整个大家对这个事情很忧心，但是我们要了解说现在只有说双方坐下来把这个双方的实力啊跟应该的势力范围谈出一个结果来，那这个可能不是军事上的问题，是个外交或甚至政治层面上的问题。政治上有没有互信，我相信是有的啊。政治上中美双方都同意说应该要坐下来谈，应该彼此协调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能够解决双方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不管是军事上、经济上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一个事情的话，中美双方都有需要一起坐下来把事情合作一起把它解决掉。
好的，谢谢蔡先生请教。台北的李华球先生，除了你刚才回应听众观众朋友观点之外，刚才有一位听众讲说打下来，这可能是有点这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这种气氛的言论在里面。不过我们也看到解放军的这个少将一向感言，这个罗源他也说，这个美国到别人家不道德的窥视，我们出来抗议一下你们就跳脚了，天下哪有这种强盗逻辑。罗源还说，如果别的国家以同样的借口和理由派军机到美国的家门口进行低进侦察的话呢，那可能美国就会把它打下来，当然这可能也是罗源的气话啊。不过我想从军事角度请教您，就是说究竟中国有没有像美国这样一样低进侦察的能力呢？他有没有这个续航力可以对美国也进行低进侦察？包括刚才也有一个听众提到，陈先生提到，这2012年环太平洋的时候，中方似乎也开始做这样一个侦察的举动。你怎么看中国这样方面的那个能力呢？李华球老师，
是，中国的这一个侦察的能力，当然是有，但是要很远洋的这一个侦察的能力呢，恐怕还有必须要再加强装备以及飞行员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能力。那么刚才提到这个环太平洋这个演习，中共呢首次参加，但是他参与的这个科目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很重要或者是必须要的这一种急迫性的这种训练的这一种演习的科目啊。我有观察到这个讯息，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当然也代表美国对中共的这一个军事的这一个进步呢，也没有那么担心，但也没有很放心。主要的目的当然在于美国要重返亚太的这一个战场，必须要铲除它周边的一些势力跟一些实力。但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刚才有一位甘肃的先生特别提到中共最主要的这个政治改革，我认为这一个观点非常值得注意。大国再怎么进步，再怎么强大，军事力量再怎么增强，但是呢，没有办法走上民主，没有办法实现政治改革，它未来还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这仍然是一个大国要必须要忧虑的一个地方。
好的，谢谢李华球老师。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河北张先生，
些矛盾产生，不是刚才李先生说什么政治改革，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中国在过去是个比较弱，是吧？因为说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是吧？美国是个强国，这谁都知道，中国是个当时是弱，所以说韬光养晦，就有些问题。美国过去一贯做法呢，今天为什么美国人感到说，过去我也是这么飞行，为什么没有人反对呢？就说中国现在是强国了。不需要韬光养晦了，是吧？说有些问题互相之间就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吧？一个大国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是吧？这之间发生一个矛盾，这是正常的。这与政治改革 没有什么关系。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谢谢
江苏的陈先生您好，请讲。陈先请说。
你好。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美国啊，就是唯天下不弄，看见是是在警察，实际上他什么事都干扰，什么事他都问。中国不没到你国家里面去那个了吗？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内政，你来干些说什么挑动你的，让么中国人要不认为就应该过来干一场，中国人怕你什么？
好的，
你在两地到中国来干什么梦
的？下一位是上海的邓先生，上海邓先生您好，请讲。上海的邓先生可以听到我们吗？请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
我叫上海市青浦区人。这样的，我的身份啊被堂弟盗用了。那么这件事情啊引发了最高领导层的这个严重的分歧，所以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所以呢，我想通过美国之音这个平台，从此啊，期待着美国之音的广大听众和观众朋友。
谢谢邓先生来电。
明
白，你希望你利用另外的那个热线电话发表您的这个目前的处境啊。四川的韩先生您好，你针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有什么看法呢？韩先生请说。四川的韩先生，好，再接一位江苏的陈先生，还在线上吗？江苏陈先生。好的，我们现在先把电话这一轮先接听到这边啊。刚才我们请教过这个台湾的李华球先生，就有关于中国的低进侦察的能力。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最近有传出哦，台湾也有利用这个无人机到中国的东南沿海进行侦察这样一个举动啊。当然这个事实究竟有没有证实还有待进一步官方的一个说法。不过就您的研判，台湾这种侦察对方的能力目前到底进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尤其是利用无人机的部分，李华球老师。
是台湾的这个空军的这个侦察的这个能力，当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仍然很多，但是无人机这样子的一个侦察机的话，在台湾当然是有的，同时它也有局部的这一个展开相关的这个工作。但是据我的了解，这个侦察机的这一个无人侦察机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个运作来讲的话呢，仍然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这个阶段，还必须要有许多的研发。同时呢，在无人侦察机这样子的一个捷德的这个侦察的这个情报是不是一个可靠的这个情报，在判读当中或者是在解读当中，仍然有进一步呢必须要在研发在精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空军的这个侦察方面，同时呢陆海空的这一个侦察机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不代表这个侦察的这个能力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这个目标，未来在精进在发展的这个机会呢仍然很大。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球老师。那么我们上半场时间上一点，我想请两位来宾大概最后的时间给我们做个总结，是拉回到两岸关系哦。刚才我们谈了这个，不管是台湾的无人机到对岸去侦察，或者说这个对岸好像似乎在测试台湾的底线去穿越这个防空识别区也好，看来两岸目前还是对方有一些特定的作为。您认为是不是应该要回归到好久没有谈的这个两岸军事互信上面来进行一个沟通呢？蔡德阳先生，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跟军事沟通互信是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是大陆想要把这个它的防卫线往外推啊。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讲，美国的抗议是没有道理的啦。那台湾就只是说我要维持我的海岸线，或者我要维持我的这个防御线这样子。那这个彼此会互动，应该是希望能够推动这个两岸坐下来谈这个军事互信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大家画一条更清楚的线在哪里这样子。那么我从美国跟大陆的这方面这个军机的拦截的事件来看的话，我想很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大陆还没有能力到美国来做抵近侦察，但是大陆应该有能力到日本做抵近侦察，日本又没有让他做抵近侦察，美国又没有让大陆到日本去做抵近侦察，其实答案是一样很明确的。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一定会发生的了。
好的，谢谢蔡先生把这个日本也扯进来。那我想请教最后请李华球先生针对我们上半场啊，如果是说这个中国的军机、美国的军机、台湾的军机跟日本的军机在这个区域互相的呼啸来呼啸去的话，事实上真的是非常危险，难保不出像是2001年那样的双机事件可能再次发生。您怎么看？不论是谈军事互信也好，或者说坐下来谈行为准则也好，究竟各方包括这四方应该如何来避免未来可能的擦枪走火跟误判呢？您的建议？
是的，军事互信的这一个基础建立在两岸之间的行政协商经贸的这个互信，如果这三个行政经贸协商的互信不够的话，要谈及到军事互信乃至于未来的和平协议，我看了这个困难度还高。因此我认为在两岸的这个事务性的协商的互信能够进行的更顺利更稳定，未来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到这个军事互信的这一个阶段。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侨老师。那么有关于美中台军事互信的相关讨论呢，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请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还要带您关注张显耀事件，它究竟是两岸关系的小波澜还是深水炸弹。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